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的莎莉，我正在日本和家人自由行，在原本预计回国说成单下巴，却变三下巴的路上。本集拍拍子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4月21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
测
站
站
顶
顶
加
加
辣。
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一二三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我在喜欢 Lido です。
Lido 在日本真的是好可爱哦，就直接讲哇大西哇。OK，那我们今天讲一二三集就讲得特别开心，终于等到这个一二三的集数了，那就是一个小小的，就自
己
开心的是，对对对，一个里程碑。然后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下一周呢，我会请假。那为什么请假呢？是因为我要去这个孟加拉，那是跟世界展望会一起去的，那也会跟敏迪一起去，所以今天我选的一则新闻呢，就国际新闻，就是跟缅甸有关系。因为为什么会去孟加拉，就是要去孟加拉罗兴亚人的这个难民营，那它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难民营，很难想象就是最大的难民战是在是罗兴亚人，因为就是在缅甸受到这个宗教迫害，然后还有政治迫害，所逃到孟加拉的这一群人。所以会过去那边，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敏迪选读，到时候从我们是礼拜五出发，所以之后一整个礼拜我们都会在孟加拉，那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敏迪，我也会在 Instagram 上面 po 一些在孟加拉难民营看到的一些状况。那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希望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好，那
赶快
呢？
follow 可心的 IG，快！
其实敏迪可能会比较 follow 敏迪的话，他会做。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善于就是 social media，因为我会那个 get fatigue，我会累。然后敏迪就是可以一直在 social media 上面
敏
我
迪
也觉
根
得
本是
方
工
瑜，
作狂啊！
对啊，然后方瑜也是，方瑜可以长时间在 social media 上面，我都觉得很猛。我自己
没
是
有啊，这
超
只是开一个视窗在旁边而已啊，没有随时在上面啊。
但我看你 Facebook 的那个足迹很多，我就觉
很
得
活跃，
很厉害。因为我自己是没办法，那所以如果大家我会 po 一些，但是可能如果真的要认真看的话，敏迪会 po 更多。好，那之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那边的状况是真的还蛮糟的。我们在那边是完全不能喝，就是完全要用全部用矿泉水，我们不能喝那边任何一滴水。Anyway，好，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呢，我觉得比较欢乐一点，先来破梗一下。我们今天，那这样好了，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哪些新闻。那首先第一节新闻呢，就是尼菲亚获得了这个 Drag Queen 的冠军，这个实境节目秀的冠军。相信大家已经都在台湾的各大媒体上面有听到这个非常令人开心的这个消息，待会再跟大家说更多。那第二节新闻呢，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也是。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就是众议院通过这个援助法案啊，援助的对象包括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等等。好，那第三节新闻的话，我们来统整几个消，就是美中台最近的一些动态。那美国新闻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我们讲到美国，大家常就会讲到这个 homeless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问题嘛。那现在这个议题进到了最高法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们也快速的更新一下现在的选举状况。那我们从经费、选举支出的这个广告经费等等的来讨论。好，那呢，我们今天的 trivia 就跟我们的第一节新闻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第一节新闻就要讲这个尼菲亚台湾的表演艺术家，那他拿到就是美国实境节目秀这个 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皇后的冠军。那来考考大家，大家知道变装皇后英文是 Drag Queen 嘛？那为什么叫 Drag？你们可以 Drag 英文，中文是拖，就是拉着，
拖
或是
走拉
拖
走的
曳，
那个意
对
思
对对，而且有点像拖在地上这样子的感觉。
是因为变装很成功的话会被拖走吗？
还蛮有创
被谁
意的，
拖走？是评审吗？
还蛮有创意，但可以再想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给个提示好了。它是跟历史有一些关系的，然后但是是跟女性这个在以前过去的一些限制是有关系的。好了，大家可以，可能有点难猜，但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一下。那我们就最后的时候来跟大家公布答案。那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国际新闻，就像刚才提到跟这个缅甸比较有关系，那就是缅甸东部跟泰国边境附近在20号的时候爆发激烈的战斗。那反抗的缅甸的反抗武装分子，他们攻击这个缅甸军政府的这个部队，然后迫使200多位平民就是逃离边界进入了泰国。那泰国现在他们也有就是赶快建立一个避难的一个避难的区域给这一些难民。 OK， 那现在最前几天New York Times 他们还发布了一整个有关缅甸的报道。那现在看起来军政府的势力正在退缩当中，对，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缅甸整个发展。好，那我们之后再跟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更多关于缅甸还有罗兴亚的一些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好好来关注一下台美中。好的，那我们就来聊这个第一节新闻。那就像刚才讲的嘛，来自台湾28岁的这位表演艺术家尼菲亚 Wind， 他的 last name 好酷哦，风 Wind， 但是他艺名了，
这应该是艺名嘛？
对、
啊、
对，是他的艺名。然后夺下这个美国的很老牌哦，十几年的这个电视实境节目叫做 RuPaul 的 Drag Race， 那它叫中文叫做卢保罗变装皇后秀，那它是第16季的冠军。那这个节目是暌违第13年，它才有第2位来自亚洲的变装皇后，然后也是台湾的第1人。然后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是我妈妈传给我的消息。然后
哇，真的假的？
对，而且我妈其实
太难得了吧，
是蛮 conservative， 就比较保守一点。那 anyway， 待会再讲。那我还就马上想到前几天，我不是上个礼拜不是去看那个嘉佑台湾数位外交协会，然后的这个理事长嘉佑他表演的这个外交剧。然后呢，当天就跟一个朋友在聊，他就说他也是在做政治外交相关的工作，他就说往往最厉害为台湾就是推广最多的，往往不一定是外交官，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在艺术方面啊，或是不同的方面，然后让大家看到台湾的人。然后我马上就想到就是当时的这句话。当然我们没有说外交官不重要，外交官是帮我们大家打底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好，我们还是请 Little 来帮我们聊一下讲一下这个一些细节，夺冠的细节。
对，没错，就是这个尼菲亚他夺冠的日期其实是4月20号，那这一天的话刚好就是玫瑰少年叶永志逝世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性别平等教育日。那这边帮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那这个是在2000年4月20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读国中的叶永志，他因为性别气质跟大家不一样，所以被霸凌。那这一天的时候被发现是倒卧在厕所，送医不治。那他的死亡就引发整个社会舆论对于这种性别啊议题，还有性别教育的讨论。到最后呢，在4年后，就是这个催生了一部法律叫性别平等教育法。那2022年的时候呢，也就是2年前而已，教育部就把这一天去定为性别平等教育日。叶永志的母校呢，在屏东的这个高树国中，最近呢还把这个厕所改建，就是男厕的标志呢直接换成玫瑰的图样，女厕的标志则是大树的图样。那这个是因为希望说象征不分这个性别，大家都可以像玫瑰一样温柔，那也可以像大树一样强壮。那尼菲亚在拿下后冠之后，他发表的这个感言，他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记得一定要无所畏惧的做自己，以及台湾这个冠军是献给你的。所以这句话就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因为甚至这个蔡总统都有在、
okay.
对，就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就是回复他，然后就跟他说就是谢谢你，就是说这个后冠是献给台湾的，那我代表台湾也谢谢你。这样就是他应该是第一个公开就是祝贺尼菲亚的政治人物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 Diego 不确定，但是应该是台湾最高元首了。
对啊，然后这边也帮大家补充一下，尼菲亚的本名叫做曹米尔，最后那个字比较少见，那他念尔，那但是大家其实都习惯叫他曹里欧。镜周刊有一个蛮棒的这个专访，很推荐大家去看。另外的话呢，也补充一个，就是性平法20周年的特展，他也已经在这个华山的园区已经开展了，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消息的这一天，刚好就是这个叶永志的这个纪念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啊。因为变装皇后她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社会上可能会觉得，哎，这怎么一个生理的男性，然后你要去把自己把它改装成一个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女生一样。不过你知道那个我仔细的看一下他的那个参赛跟他的那些服装，真的都超厉害的，而且他的服装都自己准备的，就是自己缝啊什么，那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的。对，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尼菲亚她有获得家庭的支持，就是她的妈妈非常的支持她，就是在公视有一集的这个谁来晚餐哦，就是就是有访问，对，很好看，非常好看。那她跟她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那也就是因为家庭的支持，然后她妈妈是全力的鼓励她，然后因为她才能够在这样子的这个变装秀当中去找到自己，然后找到自己最自信的那个模样。那这整件事情的这个重要性当然是对台湾的曝光度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哦，就是他在许多重要的媒体上，比如说 New York Times 就有一整版面都是他的这个报道这样子。而且那则报道写的还真好，就是非常把他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心路历程都写得很好这样。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
没错。
不过这边我想要特别再提醒大家，是刚好跟我们上一次的读书会内容其实是可以做个连结啦，就是我们上一次是谈身份政治嘛。那这身份政治的时候就是一定得谈到说，近年很多对于不管是LGBTQ 族群，或者是像是我们现在在鼓励多元性别这件事情，或者多元认同这件事情，曹米尔他本身是没有尼菲亚他本人是没有这个性别认同的这一些疑惑的啦，只是说他是在做变装秀，跟我们社会传统的观念可能不一样。好，那在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议题，有很多种不同这种跟我们传统不一样的这些议题在发生的时候，那社会上就会有一股反动的力量哦，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身份政治这个读书会当中就有跟大家讲说，就有另外一群人会觉得说，诶，我看不惯这样的情形，然后整个社会好像又很鼓励这样的多元，然后对于保守分子来说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好像有一种自尊心受损，就是说我信奉的观念有什么错呢？我从小到大信奉观念有什么错呢？啊，你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些什么所谓的性别平等观念，然后又来骂我，就是骂我很保守，或者骂我不对，骂我歧视这样子，然后就进而引起了很多很多的不满意，然后呢就会有那种就是利用这股不满意而兴起的政治人物，就是一些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他们开始讲的歧视的语言，然后呢保守分子就会觉得说，对对对，没错，我们要开始对抗这些所谓的进步分子等等。所以我们如果用身份政治这个框架来理解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诶，当我们社会在进步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这个保守价值的这个反动这个集结其实也是一股很可观的这个力量，而且这样子的现象是发生在许多地方的这样。
我想要回应一下这个，因为我妈妈她就是比较这种跟我的立场是比较不一样啦，她是比较保守派的，然后就是基督教传统基督教的这个环境下面就是长大的，所以就会对于这些在性别认他们，她就会觉得性别就是男跟女 ，That's it。然后男生就是应该要像男生的样子，女生就是应该要像女生的样子。那当然他现在也慢慢的理解到这个社会的不，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以前呢是他甚至会在街上，坦白讲他就会看到有人男男牵手女女牵手，他甚至会直接发出声音说哎呀这样子。那我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慢慢改变的，或是慢慢不能说改变，我觉得他也并不一定改变了他自己的想法，但他慢慢开始尊重这些人，是当带他去到纽约，然后也让他看到很多 性别认同真的不一样，然后他们所碰到的一些压力等等的，那或是把他自己，因为我妈妈自己身为女性，她也知道她有她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女权分子吧，就是她也很努力的需要突破一些框架，那去把她这样子自己的深深经验再套用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她也发现到诶，其他人其实他应该要有更多更多的他的就是他的思想应该要再更被拓宽。那他自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是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我们小时候一直念，就一起上学，但他就是她女生，但很高，140几公分，然后呢可能骨架比较大一点，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就不是符合台湾的审美。然后呢从小就是会被学校同学笑啊，然后会就是讥笑这样子，那所以她明明就很漂亮，明明就身材很好，但是呢永远都要穿的是那种很宽松的衣服，不让任何人看到她自己的任何曲线，然后但这不是她喜欢的。那等到了之后我去念去纽约念书的时候，她也跑来纽约找我，然后来纽约找我之后，她就看到Come on， 就是路上一大堆就170几公分的人，然后呢就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材，什么样子的肤色长相，来自什么样子的国家，大家都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穿自己想要穿的样子，然后没有人 care。 那他开始穿迷你裙，他开始穿不同的，尝试他不同的这个服装，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在这样子的文化下面，他可以很自由的去尝试很多很多不同的穿搭，或是尝试看到不同的自己。那我就很希望我们台湾也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能够让这些人或许他们有很棒的一些在服装上面的才华能够被看到。我就觉得看到妮菲亚可以把 你去看，我去看他那个 Instagram， 然后看他做每一件衣服，我真的是脑袋爆炸，怎么会有人这么有才华，
怎么会想到这么样设计，
对对，真的是好惊讶，很惊艳。然后我妈妈也是看到他这么会做衣服，他就算是他好像有点觉得没有这么的跟他过去的想法比较不一样，但他看到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他也觉得很为他感到开心，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听到就是妮菲亚这个成就，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是非常的欣慰，也希望台湾可以支持更多这样子不同有梦想的人。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都是以自己最真实的样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在世界上被就是其他人接受还有被喜欢。
嗯嗯，那最后也快，我最后一个总结好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会不习惯这样子，尤其你有可能长辈一点的人，他们比较不习惯这样子性别气质比较不一样的人，我觉得或许我们的工作是当那个桥梁吧，带他们多去看看，然后让他们也不用强，不用硬逼他啦，用温柔方式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好，那恭喜妮菲亚，我们的今天第一则新闻就先到这边。那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棒的国民外交，也为他感到开心。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则新闻。好，第二则新闻就比较硬了。那就是在20号的时候，以共和党作为多数的众议院，他们通过一个总价是950亿美元，那折合新台币是3.09兆元。天文数字，然后的一系列的法案，那这个就是要向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提供一些安全的援助。那在拜登已经讲了很久了，就希望就是众议院可以去通过这个法案，展现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导地位。那现在也是希望参议院可以赶快通过这个法案。那当然，泽伦斯基等了很久了，他也感谢，他也对这个法案表示感谢，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是表达感谢。好，那这个是一系列的法案，刚才提到，那就请 Little 来帮我们讲一下有哪些法案。
对，没错，这个法案的话主要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的话是乌克兰的这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它是以311比112票通过。这个法案提供了610亿的美元，那折合台币大概是1.98兆。那这个是要去协助乌克兰跟区域的这些合作伙伴去对抗俄罗斯。 第二个重点部分是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它是以366票对58票通过，它是要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8590亿，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它是大概这个款项的援助。那最后一个是印太安全补充法案，这个法案的话是以385票对34票通过，外援的这个金额的话是81亿美元，那折合台币大概是2635亿。那当中大概是包括了这个像台湾还有其他印太主要盟友提供20亿美元，折合台币大概是650亿的这个军事资金，以及要就是补充像这个台湾还有区域伙伴提供的这些国防物资啊，还有这些服务的19亿美元。那这部分折合台币大概是618亿。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大家从刚刚特别讲的票数，你就会知道说这三个法案其实票数的比是有落差的。那最没有就是怎么讲，通过的票数支持度或是说共识最高的是印太安全补充法案，这是反对的票最少。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安全补充法案是第二多，那反而就是反对票最多的是乌克兰的部分。
对，这个其实很明显嘛，就是现在大家不管是两大党哪一党的人都认为印太地区是美国优先必须要注重的区域，所以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就是几乎是共识的。那但是乌克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比较多共和党议员他们在质疑说花太多钱了，然后呢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能力不足，没有办法运用好好的运用这一笔钱，这样610亿美元新台币2兆元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我们台湾 一整年度的政府预算支出大概多少？大概3.6兆、哦。所以就是整个台湾哦，整个台湾这么一整年的，然后结果你看他这样子援助一个国家，一个单一国家就要花掉新台币2兆，这个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啊！那其实也只有美国能够这样搞，其实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还可以弄出那么多的钱来。那当然啊，就是乌克兰的部分我们之前也讨论很多嘛，就是尤其是现在极右派的这些人现在超级不爽了，他们就是非常不想要这个再援助乌克兰啊，那也是在威胁说这个威胁这个议长这样子。那不过我刚好最近就是有一些媒体就是来问说，那知不知道说接下来这一笔钱，我们刚才那个印太地区总共有81亿美元嘛，那其中这个至少有20亿左右是会跟台湾有相关，那20亿美金大概就600多亿台币，这也非常大的一笔钱。那我们其实应该不会知道说每一个细项会用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大方向就是国防物资、国防的设施、国防的设备。那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要从2022年开始看起，2022年的 NDAA 就是他们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包裹了一个东西叫做台湾增强韧性法案，就叫台湾 Enhanced Resilience Act。 它就是规定说从2023年开始到2027年五年内要授权100亿美金给台湾去增加这个国防的物资，国防的这个反正就是军售啊等等。那我们当时的解释，我们一直以来的解释就是说，这授权的100亿美金其实就是要加速台湾在这个国防上面的这个准备，包括加速所有的军购的时程，加速说就是等于就是国会通过了一笔钱，然后督促行政部门说你赶快给我去跟台湾一起讨论就是要怎么样用，大概你用白话文解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次通过了这笔钱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呢，它就是通过了一笔叫做这个 FMF 就是这个 Foreign Military Finance 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就提供了一笔钱我们开始来做军事的援助。那这个援助的内容当然还是需要双方的行政部门去协调，说到底要买什么武器，然后要加强哪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其实大家都不会讲说这是针对谁，大家都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印太地区是针对谁啦这个就不用再
他都说没有啊
对对对对
嗯，
好，那我这个想一下好了，这个法案中呢还有包括了一个最近备受瞩目的法案，就是 TikTok 要被强制出售的这个案子。那关于 TikTok， 就上个月我们其实也有提Podcast 有提到，就是也有众院也有提出类似的法案嘛。那跟这次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一次是把它绑在这一个大的援助援外法案里面。第二个呢，是它延长了就是 TikTok 去寻找买家的这个最后期限，原本是说你六个月要找到这个买家，现在变成一年。那原因是因为很多参议员觉得六个月真的来不及啦。那我个人是认为，还是一年还是
很
短，也很难，也很难啦。对啊，就是
因为金主真的就那几个啊。
而且你想想看、哦、那几个他们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如果他们再去把一个 social media 买下来，假设它本身是一个 social media， 可能会碰到反垄断法的问题，就反垄断法的这个审查，所以可能它的就是它金主也被限缩，然后而且这说真的，这有点是烫手山芋、欸，看起来像没有之前 Oracle 那个甲骨文，然后我记得 Microsoft 也都有谈过嘛，最后也是破局，在川普时期的时候、
啊、
最后破局了。那现在你从六个月到一年。我觉得我个人是从六个月，我是觉得真的不可能。那因为这真的时间太短了。那一年的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赶，是有可能，但是这个几率还是很低。
嗯，
大家就继续看下去吧。但也就通过了 ，OK， 在众院通过啦。那刚才方宇有提到，就是现在的议长强森被极右派狂骂嘛，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蛮辛苦的，就是他这个通过这个法案，他就是要去拉拢更多民主党员，他才能把它通过。那拉拢了民主党员之后，当然就是极右派就不爽了嘛。他当中在这个法案，他就这些极右派他们就要求 ，OK， 你要通过可以，但你要到那里面要附带非常强硬的，就是限制非法移民的这一个美墨边境的一些措施。那现在强森就是为了要拉拢这些。民主党人他在里面并没有支持这么严格的就是管制就是限制非法移民。 OK， 那共和党人他们比较在乎的，然后民主党也比较愿意接受的中庸的这个条款呢，是例如说你可以没收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这个被冻结的资产，然后拿这个钱去重建乌克兰，然后或者是对伊朗、俄罗斯、中国去贩卖这个芬太尼毒品，这个止痛这个的毒品的犯罪组织限制，就是对他们实施一些制裁，这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然后还有刚才提到这个抖音也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部分。
对啊，就是这一系列的法案其实要通过是非常非常不同，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像这个东海大学的邱世义老师他就分析了嘛，就是说这个法案当中啊，很多地方是这个共和党的这一个议长众议院议长必须要跟民主党人妥协，那有些地方他要向自己党内的极右派妥协，所以这个议长当的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刚好这个周四的读书会就是邀请这个邱世义老师，虽然大家听到 podcast 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看书了，可是还是很欢迎大家来。那连结的部分我们会放在资讯栏，还有 IG 那边应该也会放吧。
有，我们但因为 IG 是放 story，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说诶怎么没有看到，就是就多关注我们，你应该就会比较常看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放 story 才可以有连结。 OK，
还是也可以整理一个那个
精
选动态。
精选吗？啊，
对啊，
好，那我把它放到精选。 OK，问题解决了。好，那我们
观测站开会就是这么的快速。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众院援助的法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参院通过的这个几率应该蛮高的。
没有，因为参院其实已经都过了，就是参院已经等很久了，但是说接下一步就是大家我们应该要帮大家整理一下那个法案条有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法案条。
对对对，
法案条就是接下来如果参院跟众院通过了类似的东西之后，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参院跟众院会有一个就是要桥的委员会。诶，这个叫什么，他们那个正式名称我忘了，但是总之就是要一起来桥出一个共同的版本，然后回去自己的院会再重新通过那一个版本。
但
所以就是有一个对， 然后这个，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就又会再拖一下这样子哦，就是，
但通常
这个
不会太久啦，如果真的是很有共识的，通常好像也不太会太久。然后我们就
看一下，对，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其实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法案来，而不是一整个包裹表决。那我们还要查一下说那个 TikTok 那个是包裹表决在哪一个法案里面。嗯，其实我觉得这一招还蛮狠的，就是它不是单独表决 TikTok 要强制出售，而是它包裹在某一个法案里面，然后这样子通过的机会就会非常高。
跟 NDAA 一样啊，那个
NDA 也是就是常常包山包海。
NDA 就是每年会通过那个国防授权法也是。
没错，
对。
一起给你就包进去了啦，就包裹式法案。
对，然后所以你看这个 TikTok 这个其实万众瞩目，可是它其实就是在这样子有点无声无息的就这样一起包裹通过了，因为大家都在那边讨论说到底乌克兰那个到底要怎么样，然后到底那个什么美墨边界怎么样，几乎没有人在辩论 TikTok 啊，嗯、对不对？就是这一次，我是说这一次
蛮有共识的、啊，应该也算是相对是有共识的啦。
对啊，
总算，
所以就是说，
受资不用再去被叫去听证会了。
没有，因为他输了嘛，就是全面都 对。然后，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看参院跟众院怎么样去看说，那每一条每一个法案要看到底那个版本要怎么样弄。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
嗯，那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有些听友就是会一直想要问说，就是川普的立场会不会对这个也有影响？因为他最近对乌克兰的态度又变了，又修正了。
他也反对那个 TikTok 禁令啊，对不对？
对，那其实这边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邱世仪老师的分析，就是他观察，他是认为说，川普的立场就是本来就比较善变，那目前的话，其实是属于川系的这些国会议员自由发挥的时间了。
嗯，但是他这次有帮强森讲话了，我觉得这个是给也是让强森有，因为之前麦卡锡的时候川普是很安静嘛，但这一次强森的时候还有帮他讲话一下，然后就说哎，那就是给他一点支持啦，所以不知道接下来川普会怎么样变，因为大家也知道真的他是对，就可能是他过用他穿这个不是川式风格，或者是他的这个商人的这个背景，就是比较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原则。过去我们看到他做，他不管大家都批评他没有 grand strategy 嘛，对不对？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会看到他会比较摇摆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个法案的部分就先聊到这里，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节新闻。好，第三节新闻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涵盖从就是上个礼拜从15号、16号、17号、18号这四天分别都有重要的事情跟这个美中台是有相关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15号开始，那15号就请 Leto 来讲一下发生什么事。
没错，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他和这个白宫的国安会中国暨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他15日的时候在北京跟这个国台办的副主任仇开明见，就是应该说见面啦，那对两岸关系的这个讨论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台办他还提到，就是这个仇开明他阐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OK， 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一则新闻的部分，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我们再一起来统整一下，来讲一下这个 implication 是什么。好，那第二个呢是16号的时候，那16号的时候五角大厦他们就表示，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会与已经与就是美国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这个视讯通话，那他们谈到了美国对于对台的政策等等的议题，然后也是18个月以来就是两边的防长第一次的对话。那还记得就是我们之前前几个月有写过一篇文章，那讲就是说奥斯汀被记者问说要不要跟中国对话，然后奥斯汀是说中国根本没有要指派国防部长啊，对，就是
对他们的国防
部长
就莫名其妙就下台了，
就找不到人。
对啊，然后之前还有那些火箭军的争议，
嗯，
对啊，就是五角大厦的那个发言人赖德少将，他在声明里面也表示，就是说这两位 官员讨论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这个防卫关系，还有对于区域跟全球安全的议题。那还有两方就是继续敞开就是这个军事沟通的这个管道的重要性。那美国的这个国防新闻周刊 Defense News 他就报道，就是根据这个通话的纪要，美中的防长讨论了这个俄乌战争、北韩还有南海行动以及美国的对台政策等等的议题。那另外的话就是第三则新闻的话，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第七舰队他表示，美军呢有这个海军的一架 P-8A 的海神式这个反潜巡逻机在台湾时间的17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那跟以往一样，就是第七舰队就说这个任务啊展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这个承诺，那以及呢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还要自由的航行、自由的飞行这样子。
以前讲的一样。
对啊，那中国目前没有对这一个行动做出什么回应。那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也宣布有一架 P-8A 的这个海神侦察机飞越台海的时候呢，中方反而是有派出这个军机，然后有跟监，然后还有警告这样子。可是我国的这个国防部就表示说，这些巡逻机通过台海向南飞行，我们都全程掌握，没有什么看到异状这样子。
OK， 好。那
在国际空域，在这个国际空域，不知道中方去这个跟监警告是怎样？那又不是他们家的国际空域，哎，对不对？
他就觉得你的国际空域不是我的国际空域，
他是说整个台海都是他们的，对不对？
对啊，
对。
好，反正这个我们之前讲很多次，就是他的这个法律战、论述战嘛。好，那刚才在都讲的这个是17号的时候，那18号的时候呢，是 CIA 的局长，这个伯恩斯，他当那时候他去参加一个德州小布希总统中心举办的一个这个2024年领导力论坛，然后副标叫自由的呼唤。那他在这个论坛当中就有谈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竞争上面面临非常多的挑战，那没有任何人呢能够低估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野心。他也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在政治生涯内控制台湾，不过呢他说这不代表他计划明天或下个月或明天就要清台，却但是代表着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看待这种野心。好，那我觉得从刚才讲的一开始这个15、16、17、18号连续这样讲，有点让我想到之前那个川普时期的时候，不是有一系列的那个一系列的对中谈话，然后就是好几个部长然后接连的讲，但是这次比较不一样，这比较多事件也是小的事件我把它凑起来，但还是有那种就是系列的感觉。
没有，其实这些事情就算我们没有把它凑起来，他们也是一直都在发生啊，就是只是说我们不见得会知道。比如说那个美国的海军跟空军真的常常在通过台湾海峡，那然后每一次也都会引起这个中国的抗议。那中国呢现在还是一样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那边侵扰台湾哦，就是即使我们没有在新闻上面看到，这些事情都已经变成常态了。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其实台湾海峡目前的情势的确是蛮紧张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感谢我们的国军哦，就是都有在掌控这些啊，就是说我这边想要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分享我某一次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那刚好遇到的是这个应该是国防研究院吧的，他是董事长嘛，霍守业将军哦，他就说，其实很多人常常会讲说什么当兵没有用啊什么的哦，你要知道的是，现在中共没有过来侵略台湾，就是代表当兵很有用，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去当兵，然后我们没有一个够强大的部队的话，我们早就被侵略啦，啊，所以不要再讲什么当兵没有用，其实当兵就是很有用，因为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去
很像之前那个你讲日本的那个学者讲的，对不对？
嗯，就是松田康博嘛，松田康博先生他就是讲说，如果我们相信就是台海战争信则无，不信则有，
不信则有
哦，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台海会发生战争，那就是会发生战争，因为你不相信嘛，所以你就不会认真准备，不会认真备战。但你如果相信说会有战争，那就是 真的可以，我们就很认真的去准备，那就可以吓阻中共，那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台海战争是信则无，不信则有。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太好了。我们应该要去查一下他是讲中文吗？我好像是哦，因为他是接受那个 VOA 的那个采访。嗯，他的中文非常的好，
超好，
对，他中文真的超好的。对，那这个对不起，这个有点岔开话题，是一样的话题啦，但是说我应该是要对刚才这些事件做一个评论，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竞争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那种高层的对话跟高层的见面哦 ，in person 的见面哦，就是对面对面的见面跟谈话，里面就是高来高去哈、哦，就是说啊，我们要继续的进这个对话啊，什么什么，那其实就是美国是在控管哦 ，manage 这个冲突，没有人希望美国跟中国立刻打起来，所以这样子的高层对话都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其实在川普时期也是如此的，并不会是因为说今天是川普还是拜登就反对高层对话，绝对不会。好，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是延续的。那并不是说什么因为四年前其实我觉得那段时间还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看这个如果我们赞成对话就代表要亲中什么，其实不是啦齁。其实不是，因为美国是一直哦，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中国误判的话，那可能随时就会打起来。所以这种高阶的对话都非常的重要。那即使是有对话的发生，你也可以看到，像 CIA 的局长William Burns， 他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强硬的发言，因为美国现在在国内就是一直不断在抓共匪啊。就是抓匪谍啊，真的就是有一堆那种什么千人计划的啦，
对啊，
然后什么中国间谍啦，偷技术啦，偷学术的东西一大堆啦，然后你常常看到一直都在起诉哦，所以现在CIA 不是只有 CIA， 还联合了所谓五脸联盟，很多那种公开的那个发言哦，都是一直在讲说中国你不要再给我在那边乱来哦，那所以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哦，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是不会消失的，是会继续下去的。
而且这个真的是 bipartisan， 因为像之前川普政府时期美国跟中国也持续有在沟通啊，但是还不是一样被新闻报道说诶川普就是派出这个天启四骑士出动要击垮中共嘛，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真的不会变。
我自己也想到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去看美国在行政端有这么多不同的部门嘛，那各种部CIA， 然后国土安全局，这是局，然后还有国防部，然后什么的这个外交部，他们的这个 State Department， 然后还有商务部等等等，其实每一个部或是每一个局，他们对中态度都会有点些许的不一样。那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或是我们观察到比较多，像是国防部通常对中国是比较强硬，这也包括就是CIA 然后那国务院的话比较在中间，然后比较是这种当然我们大家都说外交官要走在军人的前面嘛，
不是因为外交就是无烟消的战争，
对对。
而且其实如果战争就是失败的外交，所以你知道外交一定是先行的，但是军队是要同时在备战在后面。就是说，假设真的战争发生，其实就是你外交所有的手段折冲都失败了，才会发生战争这样。
对，但我就觉得现在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看，就连商务部长雷蒙多，或是之前这个财政部长，这个突然问他的名字，
耶伦
，那这两个
他要怎么念
呢、
啊？那个他的
耶伦
名字要怎么念？耶伦，
对对对，那不管是他们雷蒙多和耶伦，他们都蛮，我觉得他们在中国议题上面也都还算是蛮强硬的，那更不用说戴琪。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个整个体系，说真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不用到真的因为有一个对话就开始紧张了啦。OK， 好，那我们这部分的新闻也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来聊美国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麦克庞佩欧是川普外交团队的核心人物，他作风强硬，抨击中国人权议题，批评伊朗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推动北韩去核化，以行动支援以色列，这种打破固有外交政策格局的做法引发了外界的侧目和争议。绝不让步这一本书是他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他和各国领导人互动精彩故事， 及他对于当代世界的分析和观点，娓娓道来他如何协助川普政府制定颠覆华盛顿传统的美国优先方针。对任何想要理解美中关系的未来挑战以及台湾在其中角色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
好，那美国新闻的部分讲到美国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们都不回我吗？
哈，要回什么？、
欸、我不知道，有人讲汉堡或者什么麦当劳啊。但好啦，最近我觉得最近很多很多的 YouTuber 或是很多人去美国，尤其是去那个旧金山，那大家都会被这个homeless 给的这个数量然后吓到。OK， 那其实真的 homeless 议题在美国是蛮大的。那根据这个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他们12月份的报告，就去年12月的，现在美国有 25.6 万的这个无家者homeless， 那这个数字是从2022年上升了 12%， 然后也是2007年就开始追踪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所以真的
太夸张了啦。
对，那原因当然有很多，跟房价然后以及 COVID 也跟我们刚才开始讲的芬太尼的这一个滥用等等都是有一些关系，还有 mental health。 OK， 所以它这是很多事情，很多很多的因素然后形成的一个结构性上面的问题。那呢，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打岔一下。
嗯，请
说。这个我们最新的观测站侯立哉就是访问这个吕以荣，他的这个老穷奇幻记事。然后呢，我还在那个开头的时候讲说，美国现在就面临很多这种贫穷的问题，然后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的贫穷问题。然后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们讲，我没有跟完全没有跟可心套好招，所以这个今天这则新闻是可心选的。
对，我不知道你访问的玉雄，
我们完全没有套好招，因为对观测站侯立哉是玩另外一个系列嘛，所以我们没有套好招。那所以这个再度可以印证哦，就是贫穷的这个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关心起。那这边当然也是为这个观测站侯立哉打一个广告，就是最新的一本书《老穷奇幻记事》，我们访问到的是记者以及作者吕以荣，再请大家来收听，
赶快收听。
打个广告，那我再打个广告好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读书会，我们其中一本选书也叫《竞争之死》。那这本书也是在讲美国贫穷的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那我们这本书会在6月的时候来看，5月是看另外一本是《美国的决断》。OK， 好，那就大家很这两本书都非常推荐啦。《美国决断》是比较从外交的角度，台湾怎么去看；那《竞争之死》是看美国内部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本书我们会由那个八旗前编辑加宣向，也是左转有书的这个店长来聊这本《竞争之死》，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一本书。好了，那讲回到就是刚才 homeless 这个议题，那就是在周一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他们会来，会开始去审议一个来自加州上诉法院的这个一个上诉。那他们这个法院就认为，在当这个 shelter 就是庇护所的床位不够的时候，或者他们的空间不够的时候，然后你还去对这些 homeless 无家者去罚款，就是因为他在街头就是搭营睡觉，然后你这样去罚款他，这样是违宪的。那这也是几十年来让这个问题就是根据报道了，他们都说这几十年来针对 homeless 议题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好，那其实这个议题呢，是他一开始的起火点是来自 Oregon 这个城市。那他当时就也是因为有无家者在外面露宿，然后他们被罚款了，所以开始有这样的上诉，然后把最后上诉到这个上诉到最高法院。那现在呢，因为是周一才会审理，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这个问题。但其实呢，这些现在 LA 跟 San Francisco 就是都大家知道，这两个城市都是受到无家者就是人数非常非常多的两个地方。那他们也都有提到，就是希望这一个就是他们的执法者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保障这一些 homeless 的同时，那这一个 ruling 你也还是可以提供执法者有一定的权利去让他们控管这些 homeless 的问题。你不能就是也过度的让他们有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问题啦。你控管有时候在人权上面又会有一些疑虑，那你不控管的时候呢，诶，好像又让这些事情就是让它自由的滋生，也好像不是很对的方式。而且你去看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但也有很多报道提到 COVID 的援助结束也是一个导致大家必须要露宿街头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这真的是背后有很多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很难。虽然他这一次只是 ruling， 就是说诶，那你到底可不可以去罚款，这件事情有没有违宪，但他背后其实衍生出来是更大的一个议题。那我觉得真的要了解这件事情，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讲，那真的需要看像听那个方宇的 podcast 或者看书竞争知识，这样要从全面性的角度来看。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像是中国的一些资讯超能，他们也会特别去针对就是美国这样比较丑陋贫穷的部分，他们会去把这样子的画面帮他们放大，当个他们的宣传图，让大家看到美国这个问题有多大。那并不是它不存在，那但可能就它也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特别去戳的一个点。那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可以用更全面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这部分先讲到这里。那我们讲一下选举的部分。好，那大家都知道，川普现在的那个正在开庭当中，接下来一个礼拜他的这个的这个行程就会不断的在纽约的法庭进进出出。那他现在总共有四个 case 在他身上嘛，那其中一个应该就封口费的那个的这个案子正在接下来要开始审理了。那川普现在呢，在选举经费上面，就是一半的钱就是付他的这个 legal fee， 他的诉讼费
可能不止一半哦，好像上一次的新闻看起来好像是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在付这个法，好像
看、那个、
对啊，所以他才
不是说一半一半
哦，一半吗？哦，现在一半了，比先前好一点。
对对 对, 对，
可能是因为他每次被起诉，他的那个入账就翻倍吧，
比较高，很有可能。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家因为选举也越来越热了嘛，可能也更多的经费进来了啦，然后 campaign 时间也到了。OK， 那根据 political， 我现在看到是一半一半，一半在 legal fee， 一半是真的在做他的 campaign。那对于拜登的话呢，拜登他没有 legal fee 的问题嘛？那根据 political， 他的这个 spending 是川普的，你们猜几倍？
川普的应该三倍吧，至少
八倍。
真的假的？
对，就是
拜登
的八倍，然后就是疯狂的去打这个广告。说真的，我很想问方宇这个问题。从政治学角度，我现在我乱丢一个问题给方宇，我很好奇有没有答案，就是会不会反而让人反感呐、啊？如果你疯狂看到一个候选人的广告，真的会因为这样就喜欢上他吗？还是要
看广告？
第一，就我觉得第一个要看他广告的内容啊。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自己在看这个新闻跟相关资料的时候，为什么拜登可以有这么多竞选经费？其实是因为大家很害怕川普啦，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害怕川普嘛，就所以其实就是
对啊。
为了避免川普上，所以你其实就是会更愿意支持我在竞选经费上面支持拜登、哦、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做推论，
出于恐惧。
对啊对啊，那我觉得至于这个广告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啊，但是要看广告的内容嘛，并不是说你就是硬打广告就会有用，那而且还要包括看说你是打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啊、这个其实会造成的效果也都不一样。那不过有的时候还是要看那个执政表现啊或什么，所以其实广告并不是唯一的事情。
对，
没错，因为我之前印象最深刻的一支政治广告、就是台湾政府是在马政府执政时期推出了一支广告、
你是说什么都不用管那个吗？
对，他就说 Z 大于 B，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他的这个广告的就是频率也很高啊，然后经费高不高我不确定，但是那个那一阵子真的，你不管你看任何的媒体全部都是这支广告，但是效果很差，
嗯，好，就真的还是要看它的那个内容。那我有找到的一个数据，我还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1984年以来到2020，我们就先不讲2024，因为还在统计当中。那1984到2020，这总共有十次的选举。在十次的选举里面，很有趣的事情是，七次民主党的选举经费都是高于共和党的，尤其2020就是川普跟拜登的这一个对决的时候，这个民主党的这个spending 是远远高过于川普的。
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吓到哎、
欸，至少三倍以上。至少三倍以上就是民主党的这个花费、
啊、
当然我想也是就像刚才方宇讲到大家很怕他上了嘛，但是最后也确实是拜登上了，所以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觉得哇他狂投广告经费是有用的。那我们就再看吧，就是现在看这个 spending 的，我们就这次就先从这个选举经来看。嗯，
可是我觉得只要拜登不小心跌倒一次就完了、欸、
对啊
他已经很多次了不是吗？
我真的很担心，就是他现在花很多钱，可是他如果是又在就是选前比如说一个月还是多久又跌倒一次，然后如果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很可怕、欸、
像我前几天也有看到，就是Trump 也一直在邀请，这算邀下战帖啦，就一直说啊，那叫拜登赶快来跟我辩论。那、啊、之前川普都不辩论的嘛，他跟他共和党里面，
啊、
他就是不就想说你们在那边争第二名，干嘛跟你们跟你们辩论？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参加辩论嘛。那现在他确实去一直跟要跟拜登辩论。那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在整个反应速度或是整个气势的这个上面，拜登的表现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川普这么好，所以这个是川普一直在打的一点。当然也有人讲，就是说原因是因为川普他现在需要更多的媒体声量、
嗯、
所以他说赶快来做一个这个 debate， 那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关注度、
曝光，嗯，
对对对，更多曝光。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吧。如果我真的想要，因为我们真的从去年十月就开始在讲这个大选了，那就每一次都讲。那如果大家觉得有点累，然后希望我们有时候跳脱一下，不要一直讲大选，也欢迎跟我们说。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最后来讲公布一下 trivia 的答案。Little 跟方有想到为什么 drag queen 叫 drag。就是为什么有 drag 吗？
我还是坚持我原本的答案，我觉得就是选赢的会被拖走这样子，
非常有创意
想不到，无法
想。好，答案是其实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啦，那其实没有办法证实哪一个就是是不是真的。好，那第一个最多被提到的就是在莎士比亚时代的时候，那这个 drag 其实它是代表 dress as a girl 这四个字，就是 drag、oh. 那就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她们是不能参与就是莎翁剧的演出，所以这些莎翁剧里面的一些女性的角色就要由男生去扮演成女性，对对，然后去演，所以这些人就会被叫 drag， 就 dressing as a girl。OK， 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在应该说是第一个大家最熟知的这个drag queen， 他叫 William Dorsey Swan。那他其实过去是一个奴隶。那他是在1882年的时候，他开始就是邀请一些朋友，然后以及一些过去也是奴隶的，多数都是有色人种，然后来去参加，在他家在 DC， 在华府，然后呢就邀请他们去参加就是参加这个变装的活动。那他当时呢会穿很长很长的那种长袍嘛，就是后面会脱衣很，因为婚纱那种脱衣很远的，所以他开始就会叫自己 Queen of Drag。OK， 那到底是哪一个？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然后还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对对，不管哪一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历史小故事，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希望今天的节目比较轻松一点，让大家可以更认识这一个不同的文化。好。 不知道最后 Leto 跟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最后的话就是还是补充介绍大家去这个华山去看这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的这个特展、嗯嗯、就是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多多的认识跟自己不一样的朋友嘛，然后也就是避免用这些歧视的眼光去看待跟你不一样的人啊。
嗯哼，好，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迪迦啦，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而这个 podcast 就是服务现在太忙只能用耳朵收听新闻，你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那听到最后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 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我是可心，
我是方瑜 Little Days，
我两周后再跟大家见了，拜拜
拜拜，
马达内。